我觉得基因功效这一个问题，现在涉及到了我们悉尼地区的社会的方方面面。当然，比如说我们从浅层的意义来说，它其中，基因功效的这种考试制度背后，包含了家长的用心良苦。他们从几乎很多时候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让自己的孩子去参加校外补习，然后形成了一定习惯以后，很多的孩子把这些英语、数学，甚至是综合能力的训练，作为一个学习的一方面，所以他们也可能不觉得自己辛苦。而有些家长可能到三四年级才开始训练他考 AC 考试、OC 考试的话，对孩子来说可能是一个突如其来的额外的压力。OC，比如说 OC 考试啊，或者是六年级考的精英中学考试，他们的题型跟他们普通的在校所学到的数学、英语，他们的解题思路还是有很大的不一样。但是呢，通过训练是可以训练出来一定的解题速度和解题思路，所以熟能生巧吧。这对亚裔的孩子来说，这是他可能他们最擅长的一种学习方式。所以从学生到家长，甚至是等到整个亚裔社会，都对这个基因功效一点也不排斥，甚至会觉得是对亚裔社区的一个晋升的一种空间吧，也就是他们融入主流社会、掌握社会更多话语权的一个途径之一。但是现在悉尼的基因功效的这个情况已经引起了这么大的一种反响的话，可能也是跟悉尼本身的教育情况，教育资源分配不平衡有关吧。你想，维州的精英公校只有4所，悉尼有48所，有这么多，将近1万多个学生每年参加这样的精英公校的考试，那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群体性事件。而与此同时，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学生还参加各大私校的奖学金考试。这两种考试虽然形式上面可能不一样，但是呢，其实也是异曲同工吧，它都是在抢夺一些社会顶尖人才，为将来的高考做准备。那现在若要改，那改成比如说他是说学生的一些作品的展示，或者是用他的智商测试，但是只要有考试，我们是吧？上有对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通过不同的训练，甚至是一些作弊的行为，到最后这个考试的公正性、公平性，没有人能完全的能保证。所以呢，到底要怎么改，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而且他也说了，短期里面不会改。那在很多的精英公校，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亚裔学生群。这些学生群，他展现出来的更强的学习能力，甚至是在课堂上的自控力呀，或者是包括他更好的一种学习习惯，这都对未来他们的发展其实都有特别大的一种作用。而且经过亚裔家长也是相信，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在精英公校里边的学习环境，就相当于国内的市重点、省重点这些重点学校一样，那总是在这样一个积极向上、奋发努力的学习环境当中呢，可能还能更好的激发学生的潜能，这是所谓的现在精英功效的一个基本概念。这是不是学生已经沦为了一种考试机器？据我所观察，大多数的精英功效在学习，当这个学生真正进入七年级以后的学习过程，那他们还是并没有像国内一样的完全为了考试而学习，他们依然会可以享受到澳洲的自由宽松，甚至是以学生为中心的这样的一种学习方式，而且在周围同学都有差不多的目标，都能为大学考上好理想的大学，而努力奋斗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环境当中，能享受学习的这样的一些乐趣，这也符合绝大多数亚裔家长的一种心中的期望。那为了进入精英学校，然后催生出来一个庞大的一个补习机构，本身在亚洲地区就有很强的一种补习文化，而且家长们都相信，学生应该就是 主要的专注力就是放在学习身上，所以他们心甘情愿把小孩子送去补习班。即便以后的精英中学的录取考试有所调整，比如说他真的改成 IQ 考试或者是学生作品展，我相信补习学校依然会有相应的针对性的一些教学，比如说这种学生作品，无论是科技类的或者是现在电脑编程类的，只要有这个市场，有这个需求，补习学校依然可以找到它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教学方针。所以而且这是也是一个市场。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一位来自新州公立学校的老师给我们分享的他个人的观点和看法。我们还采访了罗耶娜女士，她的两个孩子都考上了精英中学。她认为送孩子去补习是因为家长没有时间进行辅导，但是并非要很富有的家庭才会这样做，主要是家长看重孩子的教育，所以愿意进行这方面的投入。她的先生是在澳洲出生的爱尔兰裔，对于送孩子去补习班，她的先生也非常赞同。瑞安娜跟我们总结了一下为什么她的孩子能够考上精英中学。
第一呢，就是孩子本身自己呢也蛮聪明的，我家老二呢从小就记忆非常好，那每一年的 net plan 的科目考试呢都是在 top 1%， 三年级的时候 ICAC spelling competition 呢他还拿到了 top award。 第二点呢，就是他呢也是从小开始补习，那我们呢从 kindergarten 就是在附近的补习社，我自己是全职妈妈，也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教他们。补习对我们来说不是单单为了精英中学，而是整个中小学学习的一部分。学习读书做作业呢让他们觉得是一种习惯，那我就希望我自己的孩子从小呢有一种刻苦学习的习惯，到时候高考啊大学的时候就不会觉得那么辛苦。没有绝对的天才，即使是天才呢也必须要努力才能够成功。上精英中学的家庭呢并不都是很富裕的，只不过是大家的价值观不同。说到补习社呢，我并不觉得那些收费贵呀、有很多噱头啊，标榜自己学生有20%考上第一类的精英中学，那些就一定是好的。我们的两个女儿呢从小只去一家补习社，他们的费用呢也很适中，我们全家的生活品质呢并不会因为去补习社而受到影响，所以 holiday 呢照常 holiday。 我们是很坚持的，就是基本上像上学一样，除了去 holiday 呢是每一个假期每一个周末都去上学。这不是因为怕他们就是读书不好，而是要养成一种坚持的习惯。我真的不觉得富人才可以考精英中学，反而呢是一般的家庭我认识的朋友呢都是不是很富裕的，但是他们呢就把教育放到了第一位，这个是更重要一点啊。像我女儿他们学校的同学基本上都是那种 working class， 父母都是新移民，并没有多余的钱，但是对于孩子的学习的要求非常高。我是绝对不同意他这种说法，他那个3%属于低收入的这种说法，数据不知道从何而来。
在这种说养成孩子的学习的习惯上补习班等等的这个观念上面，你们有没有过一些讨论和争论呢？
我先生呢他是土生土长的澳洲人，他们家就是祖辈呢是爱尔兰人，他妈妈呢是40年代时候的大学毕业生，他的所有兄弟姐妹也都读了大学。他妈妈虽然是大学生，但是没有工作几天，自从有了孩子就专心的做家庭主妇，所有的孩子呢都是在他的教育下才可以 读得上大学，所以呢，虽然说他们那个时候没有补习社，但是家庭教育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家庭教育上呢，没有任何的争分，因为他也知道我们自己没有时间管教孩子的话呢，必须呢也是要有其他的方式来教育他们。那这种方式呢是通过补习社里面提供一定分量的作业。